好，本期节目含有大量剧透，请非战斗人员迅速撤离。
大家好，欢迎收听荣源合作社，我是娄宗远。
大家好，我是雪宗。
我们这算是过完年了吧，但有些人还没过完年，还在新疆呢啊。
啊，
比如说酸辣是吧？所以说这个现在情况也是我想意料之内的。过完年，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经营状况可能要惨淡上一两周。啊，
这不就是那个吗？就是那种，就是周一上班，就是那种效率是平时上班的那种一半。
所以今天我跟雪宗啊，然后我跟雪宗啊，那就还是老话题，因为我们俩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跟于野我们在打游戏，雪宗就提出就是过年后的节目咋办，是吧？
啊，
然后雪宗就提了一下啊，刚好有一个雪宗想聊的电影，就是失之愈合的新片，因为是失之愈合最新的片子吧？
而且这个片子也是失之愈合，就是好像就是小偷家族之后，然后又再一次回归到就是拍摄那个日本电影。
哦，失之愈合也是我们老朋友了。是吧？
老熟人了，那个朋友圈每天都看他发消息呢。
啊，我们现在朋友圈都是什么四田克也呀、追光动画呀，是吧？失之愈合呀，我们这应该是聊的，这是失之愈合的第四部电影了。我们第一次聊失之愈合是我记得是《海街日记》吧？然后我们还聊过《比海更深》
啊，
然后聊过《小偷家族》，
啊、
聊过、
啊。
这次就是怪物，这也是我们这个叫什么新时代荣源合作社第一次聊失之愈合，之前三次都还是以前聊的，是吧？就是我们没有重新开始搞的时候聊的。
对，而且这也其实也就相互交应了嘛，就也是失之愈合再一次重新做人嘛。
哦，你这话说的，重新做人，重新做日本人。
嗯，对啊，就之前就是《小偷家族》是2018年的电影了，就是。到这个电影去年上映的嘛，2018年到2023年。
之前是不是拍了个法国电影啊？跟第二大
拍了个法国电影，然后又拍了个韩国电影。
哦，
然后又拍了个剧。
啊，他还拍了个剧啊？
拍了个日剧啊？
叫啥？
什么那个五 G 家的料理人？当时还有点争议，
哦、
这个好像他有一天早上那种从眼睛看，哦，我好像是日本人，我要拍个日本电影吧。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可能还真跟他拍了之前一些国外电影有点关系啊。
为啥？
哎呀，就是反正我们后面再聊吧。我觉得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跟他以前还挺不像的。我觉得
这样子吧，我
跟他小
偷
家族之前挺不像的。
哦，
就是我是觉得他思考问题的方法都变了，我觉得，或者是说关注东西的视野变了，更加的那种先进，然后想要关注一些可能或者是少数群体或者是弱者那种感觉的。
但他之前也一直都是拍这种类型的呀。
我对失之愈合的印象是家庭关系，然后童真，是这样的。
那小偷家族也其实也算是关注社会底层人员嘛。
对啊，所以从小偷家族开始变了。从小偷家族开始，我不喜欢失之愈合。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嘛。然后这个电影是那个2023年，然后5月17号是在那个电影节上映的，然后6月2号
哪个电影节？哪个电影节？
那个平遥电影节。
真的？
戛纳电影节？怎么你们first 影展上放的？
在 first 影展放也。又咋了？我们 first 影展
首映呀、
啊，
首映在 first 影展。
我们平遥电影节不配不上失之愈合，是吧？
首映在平遥电影节，
在戛纳放。
然后对，然后6月2号在那个日本那个陆地上。
陆地
啊，那应该叫咱日本国内放映啊。
啊，你们叫日本陆地上是吧？没有在
没有、啊、
日本海底啥时候放的？
我就随便不知道说啥词儿，随便说这个词儿。然后这个片子是那个，这个片子比较特殊。这个片子就是，宣传点吧，也算是这个片子有一个就是一个噱头，就是三个那个大拿，然后一块儿 合作的，就是其实不止，就是在创作层面是三个大拿，然后再加上一些演员。
创作层面哪三个大拿？我只知道两个。
对，然后就是《失之愈合》嘛，然后还有那个编剧叫那个板垣悦二，然后还
有
那个
就
是、已故的那个、
坂本龙一啊。
那个、对，坂本这个应该算是坂本龙一的，应该算是遗作了，就是那个最后一个作品了，应该是。除非还有一些还没有发表的有可能，但是应该就是按时间线算的话，这个应该就是最后的，就是他创作的就是最后的几个曲子了，也是。
啊。
然后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好像就是总共是这个用了，好像是忘了，应该有十几首吧，但是总共只有两首是给这个片子创作的，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用他之前的曲子，因为他那个时候也就是弄不动了，然后就给他只做了两首。
身体不行了吗？
对，然后那个你不知道，那个叫那个板垣悦二是这个片子的编剧，然后因为这个片子编剧比较有名，他就特别专门把这个编剧就也标出来了，就是他会就是宣传的时候他会写把这个名字写出来。然后板垣悦二，近期比较有名的好像也不算，就是2017年有一个剧叫《四重奏》，这个好像当时国内也有一定的热度。
我好像知道，
对，反正就是有耳闻，就是有一定热度那种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这个编剧，然后他就编剧挺久的，他编剧好多东西，我看他编剧过那个剧版的东京爱情故事，然后还有、就是、
东京爱情故事应该就是剧版的最有名吧。
啊，原作是漫画嘛，是
啊啊啊啊啊，
然后就是剧版东京爱情故事，然后就是那个四重奏，还有什么问题餐厅，好像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剧。
嗯，
编剧功底算是相对，就是不能说相对，我咋这样子呢？我咋这样说别人呢？相对
看不起他，相对还可以吧，一般，
能用说呢？就这个人算是编剧经验特别，这个人说呢，各种看不起，从语句里面、
不是人是吧？不是人是吧？
不是啊，就是这应该我想想，反正就这位编剧吧，那就是他算是一个经验特别丰富的编剧啊。然后他那个当时那个四重奏，然后是因为也是带一些那个悬疑的内容在里面的，然后所以说这个片子相对就是要加一些悬疑的元素在里边。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个片子刚好我过年的时候连着看了两部这个安藤英的电影
啊。
然后第一个看的安藤英的电影，就是因为这个过年嘛，然后就网上就比较热乎，就是这个贾玲
啊，
贾玲这个新搞的这个叫《热辣滚烫》，然后我就想着，哎呀，我估计可能在明年，可能就我可能会被迫，或者是就是过完年之后，我可能会在一些情境下被迫的看了看了这个片子，然后我就说，那我赶在我被迫看这个片子之前，把原作先看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百元之恋》，然后《百元之恋》之后紧接着没几天吧，然后雪松说要跟我聊这个片子，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怪物。
那这两个应该还就是挺明显可以对比安藤英演技的，应该
啊。对对对对对，
《百元之恋》应该是他的算啥，算特别特别早的作品了，应该是。
没有特别特别早吧，也是2014年2013年的吧。
那不就特别特别早了吗？
安藤英的时候出道就才出道吗？啊，这个就不纠结了啊，知识之外的事情啊，知识之外的事情，
之外就不能查了是吧？行吧，反正但是那《百元之恋》当时那个也是在国内有热度的，就是当时那个他有一段好像有一些演技，然后就是专门在微博上有人发之类的，感觉就是那段时间。
我感觉是那段时间吗？是《百元之恋》的时候吗？
那你是啥？那你《
百元之恋》啥时候？《百元之恋》的时候你有微博呢？
有啊。
反正是2013年，
你不是2014年啊？2013年，那不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吗？
那个我印象中，国内就是大家就是对安藤英表现出追捧的时候，应该是《小偷家族》的时候。
不是，没那么晚。不是《百元之恋》，是不是《百元之恋》？因为《百元之恋》我还没看，就是有一段就是那样子，就是一段长镜头，然后他一个人就是在那个，是《百元之恋》还是啥？就是一段长镜头，然后他好像是有人在审问他还是在干嘛，然后他一直在那回答问题。
那应该不是吧？
有没有？
那应该不是。
对，百元之恋里没有一个。
没有没有，你说应该《女神异闻录》吧？
啊，你在说啥呢？ 应该就是《百元之恋》，就是他先是说说，然后再加上一段哭戏，然后那了一个。不是，
之恋没有被人审问，没《百元之恋》里面好像没出现警察这种生物啊！我靠。
应该不是警察，那不知道，反正我有印象就是那段戏，然后我记得好像是《百元之恋》，所以说我对安藤英这个人有概念，反正大概就是那段时间，反正
2013年2014年就对安藤英有概念了。我是小偷家族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么个人。
哦，
而且小偷家族之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是把他跟一个日本日剧，我不知道那个女演员有没有演过日本电影啊。就是我是把他跟另外一个日本女演员就是大量经常搞混
啊
那个日本女演员叫江口德子还是叫德口香子，
是为啥长得像吗还是啥，
就是我觉得他俩都很像，就是
啊就长
对对对对对，就是在龙樱第二部里面演了那个龙樱他们学校的一个董事的那个女的，
完全没印象。
你看过龙樱二吗？
我看过龙樱二，但是我对你说这个角色没有印象。
就是反正就是他爸是那个学校的董事嘛，他爸好像把学校卖了，然后他不把学校卖了，然后就跟他们联手想办法一起把学校保住了。那个女的也长得有点衰
啊，长得像衰还行，疯狂锐评别人。
其实那什么暴言暴论是吧，其实我对安藤樱一直就没什么太大概念，他不是一个特别强的，就是在我的世界里就是特别啊、特别明显的有轮廓有形状的那种演员，可能这就是好演员就是这样的吧。
啊，因为安藤樱的演技应该在日本的就是女演员里应该可以算是 top 3或者 top 5了，应该是
top 1是谁？
没有，就没有这么具体的，他们就是在一个就是 top，
有可能就是安藤樱是吧？
啊，也有可能，你知道吧？哎，不，这个不做的那种明显的排名，
嗯嗯嗯。
因为之前还是 还聊过一个别
top 一新垣结衣啊。
啊哦，倒是 top 一是吧？因为就是之前聊那个跟酸辣聊那个重启人生的时候也有聊，就是他安藤樱是那个，
对，这是我们第三次电台里第三次聊安藤樱的作品了。
哦对，就是他是个那个演员世家出身的，所以他从小就一直在就是他的表演方式是那种就是特别自然的一种表演方式，
就不是日本人的表演方式吗？是吧？
是吧，就是他是一个那种就是首先就是演员世家，然后又是科班出身，然后就是一系列他对表演肯定是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研究的，就是对、就
是
对于一些普通的演员来说，
什么斯坦尼斯拉夫的什么体系是吧？
那不知道，但是安藤樱反正演技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演员，然后这个片子好像最有名的演员应该就安藤樱了吧。
那个谁啊，那个大森南朋也挺有名的，
是演哪一个角色的？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是在说怪物还是在说百元之恋？
啊，咋回事？怪物、
怪物怪物当然那个啥英泰啊。
啊，不，
恋爱回旋没看过啊？
没看过。
英泰就是他，应该他全名应该叫什么永山英泰还是叫什么，等会我看一下
啊。永山英泰，
对、
嗯、
永山演过著名的跟那个新垣结衣演过那个恋爱回旋呀、
那他们俩就是一个 level 的嘛。懂了。
对，这个永山英泰这个演员
看他的履历，他是在元素然后被星探发掘，然后以模特出道这样的一个演员。
就是永山英泰其实是就是演过一个特别著名的片子啊，就是我觉得是在国内的、也是就国内就是在国内的看电影的人里面内心中知名度排 top 5的一个片子，
嗯，
就是被嫌弃的松子医生
啊，
他演过这个，包括他也参演了一些什么交响情人梦啊这样的、嗯、就很有名吧，这些
就是那种偶像派演员嘛。
也许吧，
怎么着不敢评价那种。
我不太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算吧，你说这个什么交响情人梦这种片子一看就像那种什么流星花园那种感觉
啊，漫感是吧？
反正我看就是那个海报特别像流星花园那种感觉。
而且我最早其实我知道他还是知道的挺早的，就是他在我认识的日本演员里面还算是知道挺早，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哈韩嘛。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叫东方神起，那时候
啊，
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叫金在中，然后他就是有一年就是在这个组合快要解散的时候突然在一个日剧里面演了个那种配角吧，
啊，
那个日剧叫无法坦诚相对，然后但这个日剧的主角就是这个永山瑛太。
啊啊，你是这样子了解的，还是你坎坷的？
对，坎坷的。
啊，就是那种，就是隔壁邻居家的什么那种七舅的二大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我也是当时看那个片子，就是认识了上野树里嘛。
啊
啊，而且他还演过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片子吧。这个真的可以说是我小时候喜欢那个片，我印象特别深。这个片子是我小学嘛初中的时候看的，
嗯。
而且一度我是不是都跟你说过呀？我特别喜欢这片，就叫多罗罗。它是一个就是那个手冢治虫那个漫画改编的，叫怪侠多罗罗，
这
个真人版电影。
这个有电影吗？这个是先出电影是吧？
这个电影是2007年的，那时候可能手冢治虫都已经投胎完成了。我靠，肯定现有的漫，肯定现有的漫画。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就是还有个动画版，就是
动画版我不太清楚，我没看过动画版
啊。啊，那他演的是主角，他演就是那个
多罗罗。不是
啊，
多罗罗是个女的，你看过没有？
多罗罗不是女的呀，
多罗罗
看过动画版，
不是多罗罗是一个那个就是性别比较模糊的一个角色，然后在电影版里面她是一个女的，在动漫画里我也记得她也是一个女的。
等一会儿，就是这样子，就是首先比如说塞尔达这个游戏就主人公叫林克，你知道吧，然后多罗，反正我看
多罗罗的主人公不是多罗罗对吧，
所以说多罗罗是那个小孩还是那个大人？
大的叫白鬼丸。
哦，那就对了，那就是女的。对，
那个大的白鬼丸是那个谁演的？是齐夫木聪演的。永山一二
在里面演，那个是男的，对，那个是男的。
对对对，永山一二在里面演的也是个配角。
这个就跟塞尔达一个逻辑。
我们是不是在聊怪物啊？我们手冢治虫都出来了，我靠！失之愈合和手冢治虫之间有啥联系？请问和什么怪侠多罗罗？我靠！多罗罗里面那个电影版里面那个多罗罗是那个也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女演员，叫柴崎辛演的。
那就对呢，对，因为我老觉得多罗的主人公是那个男的，因为他能打。
啊，对，我也觉得，对对对，白鬼丸嘛。
然后他不叫多罗，塞尔达主人公也不叫塞尔达，就这样。
塞尔达主人公当然叫塞尔达，塞尔达女主叫塞尔达。
那多罗女主叫多罗。
啊，多罗女主，
我原来懂了，我操，这个逻辑通了，我靠，原来就是女主是原来女主起名字，但是就是男主是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叙述线的那个角色
啊，
懂了，原来这样起名字，学会了，我靠。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舒展梳理一下剧情吧。一方面就是也可以让就是没看过的听众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情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也方便我们来就是梳理内容，我们来讨论里边的东西。
其实这个电影主要就是讲了两个男孩的关系，就是他们发生了一些大人认知不到的一个关系。其实我理解，因为我觉得电影里面还算不算明说，可能也没有明说。
是啊，
但是大家都看出来，我觉得这两个男孩应该是有这个同性情节，对吧？
那明说了已经、
明说了是吧？那这两个男孩呢是同性恋，但是以大人的视角看这个事情，就是，然后这个片子其实是以三个视角讲这个事情，讲的这个故事，一个呢是以孩子母亲的视角，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校方以及就是这个片子的成人男性的男主，就是英泰演的这个他们的班主任的视角。还有一个就是这两个孩子的视角，
对。然后那就是但因为这个剧他想，我估计他就是想，因为他这样拍的话，他就想表达一个那种就是悬疑在里面。其实如果这个故事顺着讲，就很容易理解，人与人就很多东西你一看就懂了。但是他就会那样，他就会。
如果这个片子正常的讲，我可能会更喜欢这个片子。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片子的那种悬疑的色彩跟这个片子的内核特别不搭。
但他所谓的悬疑其实无非就是三个人的视角不一样，而且并且你看就是即使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是没办法看到全部视角的，所以你才会产生悬疑感。
对对对，就是我说实话我是不是很喜欢这个电影
啊，
就是我首先我就觉得这个片子 他就是悬疑和他这个片子要讲的这个事儿不搭。然后我是觉得你比方说像失之愈合讲故事，我觉得他完全可以拍的像那个奇迹一样
啊，成龙那个是吧？
啊，成龙那个啥，那个失之愈合那个奇迹啊，就是讲新干线的、是讲新干线吧、反正讲、
应该
讲火车的那个、讲高动车，
应该新干线，应该行、他们不是说要特别快才可以吗？
对对，我觉得就是他完全可以更朴实一点，我觉得讲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为啥我不喜欢这个片子，就是我觉得以前失之愈合是一个，我觉得失之愈合受胡孝贤的影响非常重啊，就是讲东西讲特别踏实，特别实在，
这个应该
特别平和。
我觉得这个是编剧的问题，因为这个编剧是就是讲悬疑的嘛，所以他
但我觉得编剧负责讲故事呀，
对呀、
导演负责把这些结构架起来的，可能。
那但是他这个故事如果只要顺着讲，他的悬疑感就消失了，所以没办法，就那就破坏掉了。
对啊，就没必要有悬疑感呀，所以我就说。就是我觉得
那个编剧没那编剧没用了呀，
不是，那编剧这故事是编剧写的呀，
啊，但这个编剧他就想这样子，他就是想通过他就是这个编剧的手法，就是通过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塑造悬疑感，这就是他的手法。就好像那个四重奏也是这样，四重奏就是说他也是最开始你看的时候就他是剧嘛，你最开始看第一集就感觉哇、就是那种啊什么那种杀人案什么各种乱七八糟那种，就是那种特别悬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悬疑剧。
嗯，
然后第二集开始好像就变成爱情剧了、然后后面就一直就是那样子。
对啊，这种感觉我当年看那个《日在校园》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啊、哦，反正就这就是他的一个手法吧，只能说是。然后那我们就反正第一场戏还稍微讲一下吧，因为第一场戏这样，第一场戏就是几乎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讲了一下，而且可以就是也是那个人物就是第一次建立冲突。这样的话我们也方便梳理一些这些人物嘛。反正的第一场重要的戏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男主叫什么来着，小男主。那个
高孩子。
米纳头高孩子，行，那个米纳头。那个米纳头就是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他父亲就是去世了，然后他母亲就安藤
一
在照顾他。
橄榄球运动员，而且我感觉应该是就是父亲应该是。在日本像他父亲这样运动员应该收入蛮高的，就是我看他们的生活环境，虽然他妈在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还不错，我看的是就是有点中产的那感觉
啊。是吗？为啥我看着感觉他们家特别穷、啊、
是吗？我看的就是这个男孩应该是他们家的、你看他们家住的那个入户门啊啥的，就是完全跟小偷家族就不一样啊。
小偷家族都不是人了。
我是
小
你看他们家那个面积啊，就他们两个人住，我觉得应该是他爸留下了一笔遗产，
小小，
而且我记得是不是片子里提到过一些类似于保险金啊这样的词语啊，应该是他们过的生活还可以、就是有点
我看的时候觉得是那种特别普通的老百姓生活，就是不太富裕那种，就是刚刚好那种，我感觉好像是。
哦，我觉得不是。
行，知道了。然后就是那个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妈的工作应该是就是如果你想安藤英那样的工作，他过的应该是《百元之恋》里的那样生活。
那没有，他那个工作比《百元之恋》里的工作要好多了。然后是安藤英啥？安藤英升职记是吧？然后就是他作为一个单亲母亲嘛，肯定特别宠，就是爱着自己的孩子嘛。然后有一天他孩子回来，然后就感觉特别的异样。然后首先是在那个就是卫生间，然后剪自己的头发。然后这感觉还好，修剪一下自己发型吧可能。
因为你也是这样子的呀平时。
然后还就更一样，就是说那个他母亲一般会给孩子就是准备每天要带的就是便当嘛这样的。就收拾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发现他那个水杯里面有那种泥土那倒出来的。然后还有甚至回家的时候，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就是那个他的鞋子就是直接少了一只，直接只有一只鞋子回家、
所以你在日本街上经常会看到一些鞋
啊，而且好像还有就是他的鼻子好像被撞伤了，好像是
反正身上有一些疤痕。
对，然后那身为一个母亲，那他就是觉得肯定出现了一些什么事情嘛。那这个事情就是反正我作为观众看，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校园霸凌。然后但是这个母亲感觉其实她是一个 很理性的一个母亲吧，就是
对对对，非常有修养。
啊、然后、对，然后她在晚上的时候，她就把她的那个正装，然后也就是烫好、熨好、准备好，然后第二天就是那种特别正式的，然后去学校拜访。
嗯，
就是就也不是说要去干架那种，就是拜访，就是问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就她也没有想，就是说肯定是学校有问题，她就想搞清楚，首先是，对吧？
嗯，
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就到那个空间，然后去了之后呢，他就那个到校长办公室，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校长就是出现了，校长也是这个剧中的一个、
重要人，
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对，然后他就是一个那种不死人，
什么人？不死人
不死人啊，
僵尸是吧？
黑暗之魂三里面那种人呐，那种不看人，你知道？
伪人嘛。
啊，伟人，对，然后这伟人就出现了，然后好像还有就是学校一些别的领导，就是应该是老师吧，也不算领导了，然后就是那些老师，然后就是他们首先就是那种也没有说，就这个事情就没有讨，就这个事情甚至安藤英就是只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就没有在，他们甚至没有就是在问这件事情，没有问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就直接他们说哦对不起，说我们会那个改正的，就直接就开始了，就
敷衍吗？
就敷衍，而且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都感觉不到，就是这敷衍也是有那种敷衍等级的，你知道吧，他们是那种负数，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就过于敷衍
了，就太敷衍了，就尤其是校长就是好像至始至终都没有就是正眼看过安藤英一眼，好像
对他一直看着一个其他的地方、他都不看安藤英眼睛，
他可能在看一些就是别人看不到的人，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我看这片子就是这种，就是因为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是对这个片，我只知道是世之愈合在2023年有个新片上映，然后这片子叫
怪物，
这片子叫怪物。然后雪松那天过年嘛，然后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雪松跟我聊起来这事儿，我们就说哎，要不录一下。然后我当时就去看了这个电影，然后雪松上次给我推荐一个电影，然后我赶紧就去看了一个片叫《来了》，是个鬼片啊，
中岛哲也，而且不是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中岛哲也这个导演之前没拍过鬼片。
哦对，然后我去看这个片，对，中岛哲虽然中岛哲也之前拍过一些有点怪诞的片子，但是他没有拍过鬼片、然后我也是当时雪松推荐我这片子，我去看，我看一切，我看到这段戏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这个片子是不是一个鬼片就是这个敷衍啊，就是把整个这个空间营造的那个气氛就非常的邪恶，你知道吗？就是很异常，就很有那种欧洲一些邪典电影里面，也不欧洲，其实就是日本那些人，就什么，
而且他那个敷衍，他那个敷衍都已经就是都已经不再敷衍了，感觉
就
好像被附身了。
诡异
对啊，
就是你感觉啊，这个片子此刻啊。然后那个安藤一转头，然后那个闷男在那个角落里站着，你知道吗？我都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鬼片的感觉，就是所有人那种敷衍就很异常
啊。
然后，而且我完全其实不太懂这个片子的逻辑，为啥？是因为世之愈合以前有没有拍过就是带有悬疑色彩的片子？他那什么第三度嫌疑人，
那个对对，那个
也是这样的吗？也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了，他第三度嫌疑人感觉想拍一个那种，拍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来的那个叫什么本格那种，就是拍本格比较推理类型的那种感觉、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看这片子的时候，就是我首先我觉得不是说我接受不了世之愈合拍这样的东西，不是说我狭隘，就是我甚至觉得这场戏诡异的有点超出我逻辑了，你知道吧，就是我当时你想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觉得这他妈不会世之愈合拍鬼片吧，这片子叫怪物你知道吧，
对啊，叫怪物，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嘛，这个片子其实是分三个视角去拍这个故事的，
对
吧，是安藤英以这个大孩这个高个小孩的母亲的视角、对吧，拍了一遍，然后又以他们那个男的班主任的视角去讲了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又最后是用这个小孩的视角相当于揭晓真相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但是我们其实好，这个故事我们讲到这儿之后没多久，其实就开始讲述这个班主任他的这条视角讲这个故事线、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班主任实际上是个好人，是个非常好的老师，然后也是个非常好的人，非常的正直善良，有教养有礼貌、且对孩子非常关爱，然后又是那种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酒吧的招待， 然后有很多人就觉得他女朋友是那样的风尘女子，但是他并不在乎这些，他愿意跟他女朋友在一起，并且讨论结婚啊什么的。然后但是这个老师一进到那场那个邪恶的空间里啊，他就开始做那种疯狂冒犯安藤樱的事情，就安藤樱在跟他交流，然后他那样子腿翘，然后那样子就变成一个流氓，你知道吧？然后开始吃糖啥的，就是他也被上升了那种感觉。
他甚至都不解释，他甚至都不带解释的，他也不道歉，也不解释。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又是这么一个这样的老师，比方他是一个好人，对吧？然后他也很正直，然后很积极面对很多问题，那他妈的，他是不是应该尝试和家长去沟通一下？
啊，对，他们有沟通，就是这样的，就是安藤樱，就是说那个，我作为单亲母亲，然后特别关心自己的孩子，然后那个樱太就说，哎，我也是单亲母亲养大的呀，所以单亲母亲就特别溺爱自己孩子呀。
对，这就不应该是他，就是因为我们从后面揭晓了这个老师的性格，他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对，即使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个预设条件，就是他进这个办公室之前，校长们。是校长和那些领导们和比他有经验的这些前辈老师们是给他讲过，这个事情真相根本不重要，我们只要维护学校的利益，
对
吧？
对，
维护学校的名声，那他也不至于去挑衅安藤樱，对吧？啊，也许就是也许这个他，你比方说他在之后，他跟安藤樱有一场戏，他直接告诉安藤樱，你儿子是个恶霸。对吧，你儿子在霸凌别人，但是他也不至于在第一次见安藤樱的时候就对安藤樱抱以那样的态度，
他甚至准备
对啊，以我们后来就是对这个角色的认知嘛，他应该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
他甚至准备道具啊，准备糖那样的，
对，他专门口袋揣块糖要在安藤樱面前吃
啊，专门就是准备别人跟你问你事情的时候你专门就不看别人并且吃糖，
对，安藤樱是那样子，他特别就是个非常严肃的场合，然后安藤樱他平时就穿那种长服，然后他去这个地方他会专门就是换一套正装然后这是个严肃场，然后这里面所有人都他妈鬼上神了，我靠
哎，他的孩子，他感觉在学校受到欺负，然后他就过来问，好好的问这个事情，结果所有人都在，就是所有人都在触犯安藤樱的底线，你知道吧？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不符合逻辑，不符合我逻辑吧？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那按他们逻辑也是啊，他们逻辑就是他们要把这个事情先息事宁人嘛，说白了就是，
对他们这个完全不是息事宁人的状态
啊，那明显就想把这事情闹大，你知道吧？
对呀、啊，太可怕了。
然后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事情好像然后后面就安藤就回去了嘛，然后我们这个整个故事开始讲了，然后就开始讲每一个人的试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知道，就是校长、当时那个被鬼上身是因为那个他之前就是没好像是很近的一段时间，就是他的那个孙女去世了，然后他这个孙女那就直接全部讲了，就不按那个，然后他的孙女去世是因为就是首先这个片子这样的，就是这个片子有很多很多故事都是外面传一套，然后等到你看这个人说，然后他就在讲一套他本来那一套的故事，你知道，好多基本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搞人言可畏那块
对，这个片子就是搞人言可畏嘛，就是他这个片子叫怪物，其实就是说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怪物，有可能都不是怪物嘛，就是这样的，对。那个校长就是这样，就外面传的是那个首先校长他变故是他的孙女去世了，并且他的老公就是进监狱了，
对，
然后对，然后就是外面就是说是那个他的老公不小心把他孙女然后就是
倒车的时候
不小心撞死了，然后所以就进监狱了，然后这个事情到后面我们其实会知道，其实这个事情是那个校长
自己
校长自己不小心把那个孙女撞死了，
然后她老公因为她是校长要维护她的名声就把这事给扛了，
对，而且就是她因为她作为一个校长她可能还要就是承担这个学校的一部分很多东西，如果她进监狱可能会对这个学校可能会受很多影响，就是她的学生啊或者是老师可能都会，你想一个学校的校长把自己孙女撞死了，那这些学生肯定或多或少会受影响，不管是媒体啊或者什么过来都有可能，反正各种各样原因吧，
对，
然后他就经过这一系列考量之后，然后就是让他的老公帮他背这个锅，然后进监狱。然后呢，我们就大概可以理解校长那个时候可能魂不守舍吧，就他有一个底线，就是说他要保护他的学校，但是他因为实在是注意力太不集中了，所以他就变成一个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也有可能吧。
嗯， 伟人状态，伟人模式
啊，对，也有可能。然后再者后面，然后就开始讲这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好像，最开始的一场戏好像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吧，应该是两个人感觉特别那种特别恩爱感觉
啊啊，对，
然后他也这个校，然后这个就是没讲，先没讲学校内容，就是先讲外面，然后他是一个感觉是一个那种特别好的一个男的，然后他跟他女朋友特别恩爱，然后好像中途还遇到一些就是他的学生，然后他学生还在那就拍他啊啥的那种，感觉他好像是跟学生关系都特别好，
对对对，是。
就你想，如果你觉得你是比较害怕这个老师，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老师不太好，其实你不会那跟老师开玩笑啊，或者怎么样那种。但是明显就是他跟学生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那种就小学生喜欢那种老师。
对，
而且他也不避讳，就是他像之前说的那个，他女朋友是在那个酒吧就是做招待，然后他也不避讳，他就那种就是就是他女朋友怎么样啊，他们俩就是也反正特别好吧，整来说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人，就生小日子过得也特别好，就所有东西都好的，而且好像是刚来这个学校吧，好像是，
对，刚来没多久，
对啊，反正一切都感觉都蛮好的。然后他就有一天就发现好像是班里面有就是有人就受到霸凌，好像是，
对，他发现他走到门口发现班里有东西往外飞的呢，就是一些书啊啥的书包之类的
啊，招魂呀、啊，那这些东西那种灵体。然后就是他就看到一幕就是那个米纳头，然后再就是那个欺负一个我们这个就是男二吧，
嗯，
这个叫尤里，然后也是一个小男孩，然后就看到这个米纳头好像在欺负这个尤里，然后他就去制止他，然后这就是他的试点好像就感就是。他应该也大概能知道，我感觉这个他应该大概也知道，就是尤里可能或多或少应该一直在这个班里就有受到一定的那个
欺负
程度的，对，
对，
但是他没有就是亲眼看到是谁，然后他那个时候刚好亲眼看到是
那个，对，他在拉架的时候其实是不小心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这个小孩的鼻子
啊，对，
对吧，
对，
这个小孩鼻子上的伤痕是这时候留下的。
对，然后这个也变成他那个就是激怒安藤英的一个话语，
嗯，
就是安藤英说我孩子鼻子受伤，他说，哎，我只是碰了他呀，我又没有打他，啊，就那你安藤英理解就是，那你碰他为啥会把他碰伤呢？就是，什么叫这好像是原话是说我就碰我就是我是碰了他一下，我没有故意就是要体罚他，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话，
嗯嗯嗯。
然后那你肯定理解不了啊，你看你孩子那鼻子烂了，然后但是那个老师说我没有体罚他，我就是不小心碰到他了，就感觉明显在挑衅了，你知道吗？
嗯，
他也没有解，他甚至不解释，他如果可以好，他不把这个事情完整的给，就是这里面所有人都不把自己事情完整给别人讲，
对，
他
就跟新海诚一样
啊，他就不把话讲，他可以很清楚的把那个事情解释清楚，就是怎么样，他就但是他就只说我没有启发他，我就碰了一下他自己他就烂了，就那种、
啊、
就感觉在挑战上。
对，
嗯，然后这个，然后这个时候，然后安藤英大概就第二次来学校了哈啊，好像这啊不对，等一会儿，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重要一场戏，然后就是好像那个小男孩好像还是有在受到一定欺负，就是那个米纳头，
嗯，
然后有一天回，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有一天那个是这样的，
在厕所里，
就是、那个戏我记。不是，是有一个那个戏，就是那个米纳头有一个东西掉到地上了，在家写作业的时候，
嗯，
然后他要去捡，
哦、捡，
啊、嗯嗯、对，然后他妈就出去买菜，然后他妈等他妈买完菜回来之后，那个小男孩还在捡，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小男孩就是那个
停止了，啊、
时间停止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后面看一下，好像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就是像小学生这种年龄段的小孩子，就是如果受到特别大的那种就是心理压力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他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就会进入一个那种宕机状态，好像是一个就是小孩会存在一个生理现象。
哦，所以这块、
就是、
这块也是我没看懂的一个地方，我也觉得孩子也会上身我感觉东京邪恶都市我靠
啊，我这个对啊，这个地方如果没这个知识点特别奇怪、啊、你想一个人在那，就是这个是个特别正常的店，突然有一个人去捡东西，然后他停止了，就你不知道
的、就是、
一个人停止了，
就是他妈出门的时候是边跟他说话边出门的、
啊、
然后在他妈出门前看他孩子演的孩子橡皮掉地上了、
啊、
然后他正伸手去捡、
啊、
然后他妈、
啊
然后他妈买完菜，然后回家、
啊、
一看到他孩子那刻、
啊，
他孩子捡起来橡皮，然后把身子震起来，
啊，时停了呀，中间。
嗯， 他妈走的时候放了个技能，我靠！
啊，他没有，这个空间是大，就是这个空间是那种只有他母亲在的时候，这个空间时间才
流动，啊，对
啊，只要这门一关，里面时间就静止了，你知道吗？
啊，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在家，我妈不让我看电视，我妈也应该用这个技能，我靠，这把我停在课桌前面写作业的状态。
啊，对，而且还有一些特别异样点，就是他好像是有一天晚上，好像是他失踪了。然后他就去找他，然后在一个那个是在一个下水道，就是一个在一个荒漠一个荒废弃的一个类似于公园吧，或者比公园森林公园那种感觉的地方，山上吧，后山那种感觉的地方，在一个下水道里好像是找到了他，找到他之后就是要带他去医院做检查。
那不叫下水道，那叫隧道，那是个火车隧道。
啊，隧道，废弃隧道啊。嗯。啊，然后就去在医院去他检查，然后就是正常身体检查嘛，因为你想你孩子半夜跑了，然后你身体在那种地方发现，肯定要检查身体，然后检查完之后，然后就是带他回家，然后回家之后，然后这母亲就说了一个话，然后就是说那个
不是
不是
，我给你重新梳理一下啊，你漏说的细节挺多的，
啊、
就是他母亲在他那个隧道发现他以后，就开着车把他往家拉嘛，然后跟他边聊天边拉。就是其实我倒是觉得安藤英这个角色其实还挺牛逼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他压力特别大，但是他面对孩子一直是那样想放松一点、不要苛责他、然后那个小孩跟他妈说着说着话，那小孩跳车了，
不是这个跳车是检查之后才跳的呀，
是检查之后，我怎么记得是跳车了以后才去检查的，
应该是检查之后跳车，因为他跳车跟检查是有关系的，
不是吗
？哦，对，那他跳车
是
那个人，
不是先是给他打电话了。
他跳车是因为他妈说了一句话，所以他跳的车。
不是，这个跳车，他为什么跳车原因是最后讲的，就真正的原因。
对啊，就是，对，但是就是因为他妈说了一句话，刚好刺激他呢。
不是，你是说真正的原因还是表面的原因？
就这个是真正的原因一部分。
真正的、
就
是、不
是
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他妈跟他说话时，他一直在看手机。
嗯，对啊，
然后说实际上那个小男孩就在那个隧道里，他去那个隧道是找那个小男孩的，他看到那个小男孩给他发消息说我在，然后他是要跳车回去找那个小男孩的，
不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至于让他跳车，其实还有各种复杂的原因在的，
那可能吧，可能，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但是他妈说话的时候我没听他妈说话，因为我是那种、母亲说话说超过那三十秒的时候，我会自动屏蔽各种母亲说的话，太长太连贯。
他妈说了一个，我觉得算是压垮这个小男孩的，就是压死骆驼最后一个稻草的一句话，就是他妈说，那个就是他希望，就是他妈就是说，就是
组建家庭是吧？希望他
对
他爸爸，
你父亲也不在了，然后我就希望你能好好长大，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幸幸福福的平平安安的，然后就好了，就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他是没有办法，就是结婚，就是正常结婚生子嘛，可能就因为可能有这样一部分原因吧。
但是我特别好奇的就是，这个男孩在遇见这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叫 Yuki 是吧？
Yuli
啊 ，Yuli 的时候，他在遇见 Yuli 之前，他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吗？还是说遇到之后才意识到？是被掰完的，还是说？
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幕是那个，就是好像他们在写一个那个好像是未来的梦想的一个写信的写那个就是作业的时候，然后好像是就是有写好像是要嫁给就是不是好像要跟什么偶像结婚吧还是什么样，有写这样的一个话，然后有一个镜头是那个就是那个米纳头，然后就是看着尤里这样的，但是他就的确不知道他。被掰弯的，那有可能到这个年龄刚好他的性向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性征才出现吧，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才开始出现会喜欢别人这种情感吧，可能是
啊、
也有可能吧，
嗯，
然后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尤里的，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尤里啊，然后尤里是就是另外一个小男孩，然后是另外一个男主，然后这个小男孩是一个他是个那种就是。怎么说，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男孩吧，就是那种，就是看起来特别清秀，然后特别，然后
，Pretty boy，
然后特别可爱，然后特别可爱，然后就是，他的话，其实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他一直都有受到就是班里的人欺负， 然后欺负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
他家觉得他大家觉得他可能稍微有点偏女性了这种。
对对，然后他老跟女孩子一块玩，并且他的性格也是有点那柔柔弱的感觉。
嗯，
就类似于这样的。而且并且就是其实他的家里也是有一些那种就是不太幸福的地方，他也是个单亲家庭。
对，他母亲不在，然后他的父亲应该是我在看这片的时候我发现他父亲应该是知道他的性取向不是直男的。
嗯，
然后他的父亲一直在强迫他，就是说自己喜欢女生。因为最后那场戏，最后那场戏，他俩告别之前，那有一场戏在他们家门口，你记得吗？他爸逼他说，逼他说那些话，应该是他爸意识到他的就是取向。
对对，是因为他爸有，因为对，因为他爸有 PUA 他，他爸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想法，对，就是你现在有这些想法，是因为你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脑子出现问题了。
嗯，
就这些东西这些想法是不正常的，就是说你现在是就是被换成猪脑了，所以你才有这些想法。
嗯，
所以这个小男孩其实他很大时间都是觉得自己其实是出现问题的，你知道吧。
嗯嗯，
就是他这样的，他虽然一直在学校被人欺负，然后家里被就是他爸一直在说，但是他也没有就是他没有特别丧，他没有像校长一样那个逼样子，你知道吧。
嗯，
他还是那种就是特别那种感觉是特别开朗的一个小男孩。我觉得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他没有觉得就是他没有觉得怎么说呢，他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对的，他觉得就是因为自己生病了，他觉得如果他的病如果好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些事情。
对，还是因为
他
是孩子嘛。
啊，对
对吧。
嗯，然后就是啊，还对，然后因为这个时候然后就开始要讲就是两个男主之间就是要产生交集了嘛。然后就是尤里一直被欺负嘛，然后但是那个米纳托他又发现他就是有点想跟这个尤里一块玩，然后应该就是最开始应该就是这样，就是想跟他一块玩。但是那你想想，就是班里有一个人就是在被大家欺负，然后你又跟他一块玩，其实他有点纠结，他就不想让班里人知道他跟尤里一块玩。
对。
嗯，他就所以他就跟尤里说，就是说你就在班里就不要跟我说话，然后就是我们可能在外面我们是就可以一块玩这样的，所以他们才会去那个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废弃巴士里面就经常一块玩。
那是一列废弃的火车
啊。火车吗？那是。
对，那是一节废弃的车厢。哎，你
啊，
你脑子想一下，你他们俩坐的那个位置明显就是火车硬座的位置，而且他在一个隧道里面，在火车隧道里面。
对，一个车厢，然后对，基本就现在反正这些现在到这儿的话基本就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跳车了嘛，然后跳车，然后这个时候呢安藤英就是要那个就是要二次登门了嘛，肯定就也要。
嗯，
已经挺严重了，说白了你想你跟你孩子说话的，你还突然把门打开，然后脑中车上跳下去了。啊，这也太恐怖了。然后第二场的时候，第二场安藤英来到学校，他就已经是那种他也要那种就是进入那种狂化状态的，就是他这次直接就是那种他衣服就那种就是直接随便穿上，然后就是他开车就是那种他就直接撞了，然后呢就是那种开到学校里面
啊，开到学校门口，然后吃了瓶鬼人药。
啊，他是不是好像我记得是没有好好停车，就那种就是那种啊特别特别随意，
对对对，
好像并且撞到
一
些东西，好像是
专门给了个镜头。
然后就因为他可能学校都是逼人了，他也不想跟学校人好好说，他就过去找，然后啊他但是又发现了一个那样点燃他的一个点，就是他刚准备就是进到学校里面，他发现就是有一个小孩然后把那个老师就是带走了，你知道吧。
嗯，
啊，就是他就感觉那个老师可能是那种躲起来了，你知道吧。
啊，
然后对，然后他就去校长办公室然后去找，然后他就说把那个老师叫过来，然后就是然后那些人就是让好也不知道感觉就拖延嘛，可能在怎样的。
嗯，就说他不在，
反正还是，啊，还是那一套吧，就是一模一样的，跟第一次没有任何区别。
对，就是邪恶空间重现。
啊，然后安藤英这个时候，安藤英终于就是那种，我觉得安藤英太克制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已经把校长头拧开了，你知道吧？就安藤英就是他这个时候才开始就砸。
安藤英已经变成了那个飓风营救里面的连姆尼森了。
啊，他这一场戏的时候，他才把那个他才开始砸东西，你知道吧？就那种就是才就是而且是那种不是特别就是才轻微的砸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就是那样子啊，但是
而且我记得他砸了他们校长的那个和孙女的合照。
然后但他把那个，
而且那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啊，对，但是他把那个校长跟他孙女的合照 那个砸掉之后，他还就是给人家捡起来了，现在是吧？哎，好像也是道歉了之类的。
然后特别恐怖，这就特别恐怖，你知道吧？所以那整个状态就特别恐怖，大家都像鬼上身了一样。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码归一码嘛，就是。
哦，现在管你日本人懂日本人
啊。就是一码归啊，但是那个东西，其实校长跟他孙女的合照，其实校长故意的，你知道吧？就校长他其实有好像有给镜头，校长故意会把他跟他孙女的合照，就是趁安藤一来之前，他会把他就摆到正面
朝向外面，对。
啊，武器你知道吧？那种啊，太牛逼了，博起同情的武器那种，刻意就给别人看。然后这样，然后安藤英就终于忍不住了嘛，出去找，然后去找到那个老师，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老师也是那种，就是也不道歉了，然后就彻底那种，就彻底要跟安藤英那种就吵架，你知道那种感觉？
对，说你儿子是恶霸
啊，就完全不解释，就咋了不说，就说你儿子是坏人，你儿子是恶霸。那安藤英那也不懂啊，啥意思啊？然后就这样，然后好像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好像那个。大家可能发现就是那个英泰这个角色可能就救不了了吧，然后就好像就是把他辞掉了，好像啊，而且好像把他辞掉还当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好像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那小女孩挺关键的，那个小女孩好像是问，就是好像具体忘了问什么了，好像是第一次问跟第二次问的时候就是回答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好像是看到，好像
我真的是很奇怪你知道吧，就是
好像是，
好像是我不喜欢这个电影的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失之愈合或者是这个编剧他们想刻意想挖掘人身上的恶
啊，
就他妈的这片里面每一个人都他妈的前言不搭后语，就很坏，你感觉就带着一种邪恶邪魅，你知道吧？但是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场风波，一场误会。但是里面的所有人就带着很浓的恶意，这个恶意强烈到就让我在感觉在看鬼片，你知道？而且里面又有老师，又有学生的，你就有点那种中岛哲也的那些出那边
怪物
告白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都叫怪物了。不过那个小女孩是有逻辑，那个好像那个小女孩是，好像是问她第一次，好像是问她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看到什么的，看到什么，好像是有没有看到那个谁在那个欺负，就是那个好像有没有看到那个米纳头在欺负那个尤里，好像是第一次好像是问的说有，然后第二次然后再问的时候就是安藤英在的时候
变脸了吗？就
对，就说没有，对，就是他没有看到
他逻辑是啥？他逻辑是啥？
啊，他逻辑是这样子，就是其实这个小女孩是一个这个第三女主，就她是一个、
哦、
她是个幕后操盘手，
她不会喜欢他们其中的一个吧？
不是不是，她是个幕后操盘手，她是磕这两个 CP 的人。
哇，就是所以说这个是这样坏的就是腐女啊，我跟你说，
就这样的，就是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镜头里面，这个小女孩在看一个 BL 的漫画。
哦，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啊！
我靠
啊，就是这样。首先最开始就按逻辑顺按顺序按时间顺序讲是这样的。最开始他说是那个，他是看到了，是因为他就是看到了嘛。然后就是他也不理解这个，然后他后面开始看 BL 的漫画了，然后他理解这个事情了。然后而且并且有一场戏是那个，就是你记不记得他那个 Minato 跟那个 Yuri 在教室里面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单独说话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听到门外有人。然后他们打开门，然后就看到没有人，但是那个小女孩在那个就是水池那边就是洗手吧，还是在洗东西，
嗯，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那个小女孩已经就是偷听，那这个镜头就说明这个小女孩肯定刚才就小女孩在听他们说话嘛，对吧？
哦，
然后呢，就小女孩就磕到了，你知道吧？小女孩就懂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所以说后面还有一场戏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是当时在打扫卫生还是什么的，有一个什么那个。抢大家好像抢了那个在欺负那个尤里，好像在抢那个尤里的好像是毛巾吧还是什么东西，
对，然后往他桌子上弄了粉笔还是啥东西那样子，
对对，
颜料、
然后不把那个对不，然后那个好像掉了之后，然后那个小女孩捡起来之后把那个东西又扔到那个米纳头的旁边，然后让米纳头给那个尤里，
哦
啊，对，他在那刻意就是促进两个人的关系、
你的男友力呢是吧
啊，就是他是那种隐藏的，所以他到第二场戏就是第二次跟那个老师说的时候，是因为他第二次他理解了，他理解这两个人是为什么这样子的，所以说他作为一个小孩逻辑，他就想，那我就不要说了吧，要不然就不要，就是他不会考虑老师，他不会考虑老师受到误会，老师会受到什么样牵连，老师可能会被就是辞退啊或者怎么样，但他站在他的视角就想，那这两个人挺好的，那就不要就是，那就
让他们分开，
啊，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是，反正小孩逻辑就是这样的。
哦、这个女孩的角色我完全没有关注到，因为我当时看这个被这个片子整个的那个恐怖氛围吓到了。
反正这个小女孩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往后面是老师啊，对，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就因为被辞退了嘛，而且老师其实是一个挺，而且还有一场戏，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表示老师那个的就是善良吧，但是也有点诡异，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好像老师家里养的鱼好像是死掉了，
嗯，
然后但是他不把那个死鱼扔掉，你知道吧？
嗯，
啊，他就往那个死鱼待着，好像因为肯定好像是想讲他那个就是比较善良或者怎么样吧，就是不想就是死鱼他也不愿意丢掉之类的吧，可能是想讲这个吧，也许吧，
嗯，
那就感觉像个怪人，你知道吧？
嗯。
然后他后面是为什么发现了？好像是看信吧，是他好像在看班里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
看班里那个书信，对
对。然后书信好像有一个那个是藏头诗吧，好像是类似于那样一个东西，是吧？
对，然后他发现了以后，他就赶紧去找那个谁了嘛，找安特英了嘛。
对，
然后对，而且马上，
这个戏这，嗯，
是要下暴雨还是台风？好像是吧？
哎，对，
有个自然灾害的背景，反正啊，
嗯。啊，这个戏之前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也被欺负的戏，就是那个是学生放的吗？就是说有人在他那个门口放一些那个就是生的脑子，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啊，这个是这个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事儿被新闻爆出来了
啊，所以这些
是
谁给
他放的？欺负学生
是吧？
就老百姓嘛，就是看了新闻的人嘛。
老百姓也挺贱的，
那你们日本人不是？
不过新闻爆的也特别片面啊，反正这个东西所有，这反正这个电影里面所有人都特别片面嘛，反正就。然后他就
但是有一点也确实是，就是这两个小孩他们的这个关系特别的，就是
微妙
隐秘
啊，
特别隐秘，而且大人可能还想不到这个真的是大人很难想到这有这个层面的事情。
对对，
所以如果剥离了这件事情，那真的可能就是这个事儿，只能从片面的地方去理解
啊
啊！
其实因为老师等到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其实老师中途有一个那个就是有点伤害到那个尤里的一句话哈，就是没有对他说，好像是当时在上体育课，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男生摔倒了。
嗯，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啊，像男孩子一样，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站起来什么那种，
你要像男人一样
啊，对，你要像男人一样这种话，你知道吧？那尤里听了可能就觉得那可能自己是不太奇怪了这样的，就反正就每个人都会就在加深大，比如还有安藤，我们之前说那个安藤英，就是给大家说你以后要长大结婚生子怎么样，就每个人都在那种就是不经意间伤害到别人，
他们以为是正常的一切，但是事儿不是他们想象那样。
就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去刻意的去干嘛，但是最后这个事情就变成这样子了。
对，
啊，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你知道吧？
对对对，
嗯，然后到后面
才知道嘛，但是说实话，其实他们，你说他们做错了吗？他们其实也是很善良，而且他们是，
对啊，
也是蛮先进。他们不是，包括安藤英在内，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不是那种会不认同这件事情。他们有可能都是有很大可能性接受这件事情
啊。只有那个尤里他爸不认可
啊。除了尤里他爸，只不过是，就是，所以我就认为这个导演特别刻意的在这场，就是挺可以好好讲那个事儿里面安插的这种悬疑
啊。
当然，我觉得这
是
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里面用了太多结构上的那种。花活儿，你知道吧？让我觉得有点不适，这片子。
啊，这个感觉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是因为尤里，就是首先因为尤里他爸在给他灌输那个思想，所以尤里本身就觉得自己不正常，所以他不会把这个事情就是给别人讲。
嗯，
然后再加上班里，首先再加上，尤其是那个小，哎，所以这个片子说到这个，那这个片子其实就有一点类似于那个宣传教育片了，就是班里的孩子去欺负尤里，是因为尤里特别女性化，你知道吧？
嗯。
啊，这个其实就是教育问题，你知道吧？就是小学生教育问题。
对，
这个片子就变成公益宣传片了。就是其实如果这个就是如果小孩子如果有认可，就是认知到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也是个正常的事情，就是他像女孩子一样，他就不会受到。其实他受欺负最大的点就是因为这个点。
嗯，对。
所以说，
他还是受到了，还是受到他父亲和同学的这个。
对，就两方面嘛。那父亲的话，那个没有办法，那父亲可能觉得，但是同学是因为就是 不理解，所以就没有想，同学可能就不会想到这个点的啊。不过其实他们两个也想不到，就是两个男主，就是那个尤其是那个 Minato， 就是那个高男孩，
嗯，
那个高男孩他其实也搞不清楚那个感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感情，其实
对对对，
他自己也不清楚。
对，我当时看这片，我觉得这个 Minato 特别想。这段剪掉
就那个 Minato 感觉他就想跟尤里一块玩，然后但感觉他好像被尤里有吸引，
对，他被尤里抱了一下，他当时反应特别大。
对，那场戏我想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因为当时他起生理反应了还是啥？
哦，我不知道，我这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他被抱一下，那他就一下就是他就一下就是那样的弹开了，我觉得那他是不是就是第一次就是认知到就是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反正我这样猜测到，我觉得有可能啊，就是他肯定是在那一瞬间起了什么的，就是不管是脑内的还是生理上的，肯定是起了什么的那种反应，他才会做那么就是那么过激的一个行为，我觉得。
或者他感觉到尤里的生理反应。
也行吧，反正就那一瞬间他肯定是感到了什么，他才会那样子的。我猜的是生理反应啊，有可能。
嗯，
然后不过小学生也有可能吧。嗯、然后所以就挺微妙的，这刚好是两个人都算是那个性征，然后崛起，然后第一次认识到，就没有认识到，其实他没有认识到，而且这个片子太像公益宣传片了，就是因为学校没有这个教育，你知道吧？
嗯，
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知道？所以他们首先那个尤里是因为他家里给他灌输说你脑子有问题，然后。那个米纳托已经后面也觉得他脑子有问题，知道吧？就米纳托也觉得自己脑子有问题，就大家就最后都觉得自己脑子有，就小孩觉得自己脑子有问题，然后大人没有想到这个点，然后最后就变成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整个的误会嘛。
然后校长，不过校长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戏我没看懂，就是校长他不是在那个超市的时候，他故意
把一个小孩绊倒了，
那个是为啥呢？到底？
这不就是我吗？我靠！
不是，那个是为啥？到底那场戏到底有啥意义？
那个就是，对，我就觉得这就是个鬼片吗？这不全员恶人？我靠！当时看的吓死我了。
对，我当时看的以为校长是恶人，然后后面但是又给校长加了一个那个戏，就是他跟
那个
米纳多在那个
管乐教室，是吧？
啊，
又感觉校长是有他自己的，就是对一些东西的认知的。
对
对
他校长好像那个时候要保护米纳头，就是说让他别怎么样，就是怎么那种。
对对对。
然后那所以校长也特别奇怪，反正。
会不会有一就是会不会是导演就是觉得认为就是安藤因为他是个单亲母亲嘛。我理解啊，就是他是不是已经，而且他看到校长的时候，他第那场戏应该发生在他第一次已经见过校长了，对吧？之后。
或者是他知道了校长孙女死的事情，反正是。
对，我在想，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就是他已经精神紧张到一个程度。
那你说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英泰吃糖那个戏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是有一场戏是他最开始他在那个洗衣店工作的时候，他有在听到，就是说那个老师有在跟那个就是酒吧那个女郎就是谈男女朋友，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老师是一个那种就是
混混
特别那
不招三五不着调那种
对，他可能也这样觉得那个老师是那样一个人，也有可能
有可能是他。
所以安藤英来，所以安藤英这个电影里面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吗？
不能是精神分裂吧，可能人在一个特别就是被主导的被情绪主导的情况下，是不是出来有一些认知的障碍之类的。
对呀。而且对，而且其实他算是应该算他是能知道情报最少的一个人，应该是。
对，
而且再加上他是单亲母亲，再加上他的孩子就是
完全不跟他沟通
而且他的孩子受到那样的异样，并且跳车，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他怎么样都要有点崩溃的边缘嘛，你知道吧？那样感觉。
对，
原来这样的电影啊，搞了半天。然后大概就到后面到比较最后基本到最后几场戏了，然后就是老师首先就是知道了他错了，然后他去找安藤英，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首先发现那个 Minato 不在了，就是不在家里了，然后那个尤里也是这样的，尤里好像也是不在，然后而且还有一场戏，就是你刚刚说那场戏其实算是这个电影一个就是比较感人的一场戏，就是那个当时他去找那个 Minato 找那个尤里，然后他爸也在家里，然后他就那个尤里就给他说啊，我准备就是转学了，然后要搬家了，然后就是我喜欢上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叫什么，然后就是说那些的东西，然后 然后他，然后但是那个米纳托刚走，好像是刚走没多远，然后那个尤里就从家里出就冲出来，然后就说啊，我没有喜欢的人，我也没有转要转学怎么样，就那种。
啊，他说我撒谎了。
啊，对啊，那场戏还挺感人的，反正。
嗯。
啊，你也无动于衷，你直接把眼睛撇开了。
我反正还在那恐怖氛围里呢，我当时。
哦，感动不了了，已经。
啊，不感动，不感动。
然后他就被他爸抓回去了嘛。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倒认为可能我的想法也许有点俗套啊，就是我倒认为可能如果他把重点放在刻画这两个男孩的情感上，我觉得可能需要更多一些这样的笔墨，我觉得可能这个会更打动我一点
啊。对，就
你知道吧。但是他又首先我觉得同性恋，甚至这个片子我觉得讲的是一个儿童同性恋的问题。那这个片子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的议题了，然后但是呢他又在这个片子里面放了一个很重的一个就是人言可畏，哎，就是认知的局限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对吧？那我是觉得这个片子这两个东西有点就是没有主次了。然后那我们就聊聊最后结局吧，时间差不多了
啊。对，然后最后就是那个这已经说台风了嘛，然后台风来了之后他们就那个老师就跟那个安藤英准备去找，安藤英应该是大概知道，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之前找到过他儿子，然后他们就去那个废弃的隧道，然后那个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刚好就遇到那个泥石流了，好像是，就是大概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是穿插的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前，就那两个小孩在那个巴士在那个车厢里躲的时候，然后遇到了泥石流。
对，
然后老师跟安藤英然后从之后赶过来的，赶过来之后他们就是挖那个泥石流，挖开之后然后就是他们看了一眼车厢，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就转过去了，然后就变成那个晴天，然后晴天之后那两个小孩就从那个车厢里面爬出来，然后那样子就是那种
欢乐的奔
跑的欢乐的奔跑啊，然后就是这样，
应该是这个很明显，应该是意向这两个孩子应该是遇难了
啊。你是这样觉得的
啊？对，我觉得一定是遇难，因为我觉得有很明显的就是接不上嘛，逻辑接不上嘛，应该是遇难了。如果是出来就是晴天，那不可能呀，因为他们俩安藤英和那个英太去救他俩的时候还在下大雨呢。
对，
按理来说，如果这时间就对不上了，如果说他们是天都晴了他们才跑出去，那就时间那说明已经他们就跟安藤英他们那个时间没对上，但是实际上下雨的时候安藤英他们就已经到了，而那时候他那个车厢已经被泥石流冲倒了，对吧？按理说他们应该把孩子救出来之后过很久天才会晴，对吧？但是两个孩子在阴天的时候一直从那个车底下钻出那个隧道，一钻出去天就晴了，这个时空就错位了嘛。我觉得应该想表现的是这两个孩子遇难了，而就是一个往美好世界一个，而且这个片就在这儿戛然而止了，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明显的。
而且有问那个尤里有问那个米纳托，就说我们是那个就是去说是好像是我们去世了，是不是我们去了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大概就问我们是不是去别的世界了吧，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死了嘛，大概这个意思。然后那个尤里，然后那个米纳托就说没有，就是说他说没有死，反正一切都没有变。就然后那个尤里说太好了。
对，反正我你觉得呢？你觉得这场戏应该是这
样？你想不想听官方解答？
哦，那你说一下吧。
官方其实也有两个答案
啊，
就是那个编剧说是死了，就是这个那个板垣瑞二说是死了。然后那个石之愈合说：“我操，死了也太他妈沉重了吧！不行，他们是活着的。
啊”我但他们那他自己那场戏就出问题了呀，就时间就对不上了。
就看就他就是看怎么样都就怎么样都可以的，就是这样的
啊，无所谓。
然后对啊，还有啊，然后有一个，然后有一个是我想的一个是一个逻辑，就是含逻辑的答案啊，就是硬说他们活着一个逻辑答案，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就随便讨论啊，已经不重要了。就是那个安藤英他跟老师不是那个时候扒开泥石流，然后打开那个车厢的门吗？还是窗户？
就没找到他们，但是他们其实是在那个玻璃下面躲着呢，是吧？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就是那场戏没有说找没找到，就是给了一个他们往里看了一个镜头，然后就切掉了嘛。然后就是，但是逻辑上有问题的点是，就是那个晴天之后， 然后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如果那两个小孩当时在那里面，老师跟安藤没把他们带走，或者是还有就是晴天之后，然后老师跟安藤也不在，对吧？
对。
然后这个我臆想的一个符合逻辑的答案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他们在车厢里发现了两个小孩，然后他们一块在车厢里面就是躲雨，然后那个雨停之后，两个小孩先出去，然后安藤一个老师后出去。
哦。行吧。然后安藤一和老师也在那奔跑呢，是吧？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编剧就是这样想的嘛，就是这个电影还有一个你们就是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个剧照是那个，或者是这个电影的海报是那个两个小孩就是那样一看镜头，你大概对那张图片有印象吗？
印象不大，
就两个脏脸小孩就这样盯着镜头看那样一个镜头，这个也是他们的那个海报，也是他们一直在宣传用了一张剧照，
嗯，
然后但是这个场景电影里面没有用到。
哦，
然后这个好像是因为就是，也是因为那个世界月和觉得就是这个镜头就是有点就是这个镜头我反正我看这个镜头我觉得对我看这个镜头我觉得好像是我觉得比较不好的一个想法是就是他这两个小孩在看所有人就是说就是都是你们的错你知道吗？
哦，
对，或者是告别
指责是吧？
就是那种啊有那种感觉，或者有点那种悬疑的或者有点惊悚的感觉在里面吧。
嗯，
然后。而且这两个小孩没有笑，是那种那样子那种特别那种
幽怨的眼
哭的那种啊，但电影里面没有这个场景，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照片那个又觉得拍特别好，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用这个照片，但是这场戏就去掉了。
嗯，跟漫威一样。
反正因为石之愈合感觉就是一个那个，我们就延展讲嘛，然后石之愈合就感觉他是一个那个老好人吧，就感觉可能是就是那种那样子，所以说他可能不想让结局就是太过于就是压抑或者怎么样。
对，我以前认识的石之愈合是那种，就是他是一个，因为我觉得石之愈合他受到的侯孝贤的影响特别的深啊，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那种讲故事比较质朴。
对呀、
啊，但是我是看玩结构，但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片子里看他那个做这个结构的东西，其实我没觉得他做的特别的惊为天人啊。我觉得啊，我是觉得，对，我是觉得他有一些情节就是设计的，为了达到这个误会的目的，设计的就比较刻意，甚至是刻意。我觉得不是普通了，就是每一次发生这些事都刚好就让这个老师碰见，什么在厕所里堵门这些。对，我是觉得就比较刻意，然后大家就不能在关键时刻，就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
这个片子我觉得这个片子好的点就是首先就是它那个影像的质感嘛，然后再加上
就橙色嘛，我也觉得我看完就觉得这个片子的品相很好嘛、
啊、然后再加上就是适宜和拿手的那些人物一些小细节生活小生活那种东西，其实就是跟悬疑那部分就是我觉得悬疑可能都不算这个片子的加分点、
就是、悬疑就不属于适宜和我看完这片子
啊，就是悬疑感觉甚至是这个片子的就是减分项你知道都有可能你知道吧、
啊、
就是没有必要你知道吧，你知道就是没有必要，反正就是那种
嗯有点
要不然他就硬拍一个悬疑，但是他这个悬疑说白了就是挺不悬疑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那种就是不会让人就是把它当着真正的悬疑片看，
就没法当真正的悬疑片看。
对啊，
就是他没有悬疑事件，他悬疑没有落在一个具体的事件上。
他又不是那种真正的悬疑电影，然后但是他讲的好的那部分就是又没有特别好的，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东西在，所以他讲的好的那部分他也没有办法特别全部展现出来。
对对，所以我就像我刚说的嘛，就是没有主次了嘛，就是悬疑和他这个主题是特别割裂的。
所以大家觉得好的一些戏我感觉都是那种就是一些演员的一些情感细腻啊，或者一些那种反正我有印象，比如说就那个小男孩就是出门给他说那场戏，还有就是他们在那个教室里面就是吹那个长号吧，或者小号
圆号
音号那
一个圆号一个长号长号
反正就是大概都是一些这样的戏你知道，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悬疑的部分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说白了
啊、我还印象挺深的，我整个被悬疑戏带跑了，吓得我。
这个片子不是刚是我们说那个坏人好人吗？这个片子其实他不是主张就是把每个人都洗白吗？但其实他有一些真的坏人，我觉得就是比如说那个 那个尤里的他爸，对。啊，还有就是校长那个戏，就是解释不清楚，就是那个
扮小孩、
小女孩。
但是，哎呀，你说我是认为啊，我是觉得，因为不是上次聊到的这个《涉过愤怒的海》吗？
啊，对，《涉过愤怒的海》我看了、
这次看了是吧？我是、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你还没看呢是吧？
对，没有资源嘛。
啊，这个话别在节目里说。最近中国在管这个盗版资源的事情。
不是，没有上流媒体。
哦，反正我是觉得，我现在倒是还容易对这种，就我对这种人是有点怜悯的，就是黄渤或者说这个尤里他爸这样的人。就是他们是，他们是也不是他们的原因，他们也是受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教育，但是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得与现在这个时代为敌了。
对，就他们觉得他们有在、
他们也有可能在关爱自己的孩子，但是那个方法可能已经不被现代人的观点接受了。
对呀、
就觉得那是错误的，所以我也不能说那是坏人啊、就是也挺可、也挺悲惨的，我觉得。
对呀、黄渤也是觉得他、黄渤其实始终没觉得是自己的错，到最后才觉得才发现其实是自己的错呀。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坏吧，正邪吧、
对，尤里他爸其实也没有觉得是错吧，他就觉得这样也对的，也挺好的。就是那这个电影就是两个主题嘛，一个就是那个 LGBTQ 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言可畏、还有驱魔啊，之前没说呢，灵异啊，然后那个 LGBTQ 就没想到其实是玉和这次会拍这样题材，然后因为这个还挺意外的，不过我觉得也挺符合的，感觉他其实比如说海桥头家族也是，他感觉是
挑战一下自己那种感觉，是不是试一下自己没有试过的
是挑战嘛。我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那种，他有点类似于那种导演，就是他不是个就是往内走的导演，感觉他是一个往外走的导演，就是他不是拍自己，他不是抛弃自己的内心，他是去解构这个社会，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感从小偷家族开始，我就感觉好像市之玉和带着一种使命感，好像是
对对对，使命感
啊。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吧是抱有一点点质疑态度的，就不只是市之玉和自己我是对这一切，包括你比方说李安，也是自己特别擅长那个东西，他放弃了，他用。想说是为行业带来新技术做这种实验120帧啥的，这是我觉得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逻辑我觉得。但是哎呀，在他有限的技术生命里，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可能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因为我是觉得施俊和肯定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但是他而且施俊和他本身他肯定是我认为他对男女关系所构成的家庭那种理解肯定是更深刻的。反而你说这个像这种少数群体的话，他能不能做到那么游刃有余，我至今还是抱着一个，就能不能达到他曾经的那个高度，我至今还是因为我可能我片面的认为是因为在小偷家族之后，失之愈合在更受到大众的关注了，对吧，所以导致他大家都这么的，那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嘛，吹捧他，或者是就是把他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是我这两年，因为我们当时聊海贼日记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特别追捧石之愈合的人，但是后来我看了侯孝贤之后，我是觉得原来石之愈合他是有来源的，他的一切的那些电影的里面的一些东西，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你知道吧，就包括我当时看恋恋风尘之后，我是觉得原来失之愈合是完全的承袭了当年台湾新电影的那一套东西，然后包括小金二郎那样子感觉，但是失之愈合肯定是有自己的东西了，但是我是觉得他更像侯孝贤那种感觉，但是大家在小偷家族之后就被大众认知到了嘛，那这个事情肯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那么受控制的一个事情了，对吧，他的风评嘛，风评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受小部分人的引导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是对失之愈合适不适合做这种事情是有一定的，就是不能说质疑吧， 就是要留一部奖，我们再观察观察。对，当然他想做这个事情，他能做这个事情，当然是好了，对吧？
我其实我倒是还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这个导演，就是他能讲这样的东西，然后而且就是啊，不过这部电影就是他的就是评分还挺高的，他豆瓣现在有8.6分，就是跟小偷家族就是只差0.1分了，就还真的蛮高的。就是他中间那两段不当日本人的时候，就是他拍那个法国电影就只得了7.1分，然后拍那个韩国电影就是6.7分。
嗯，但是你知道吧，这个失之愈合其实在。他在这个豆瓣上的评分，你刚说的是豆瓣评分吧？
对啊，豆瓣
啊，他其实有好几部电影都比《小偷家族》要高的，在以前的电影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要把评分来当成一个指标的话啊，他的《步履不平》和《如父如子》应该都是，就是一个是跟《小偷家族》持平，一个是比《小偷家族》要高的，《如父如子》应该是8.9。
而且这样想，其实他这一部其实比小偷家族要更就是，面向大众一点。比如小偷家族，他虽然特别有、
海街日记，海街日记还8.8呢。哦
，
不好意思，我刚看到的这个评分是他书的评分，无人知晓9.1。
无人知晓应该是
你看，你看，放到他这个评论，你看放到他之前的这个语境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些电影。小偷家族是最低的，他之前
小偷家族
在豆瓣评分上，小偷家族之前的电影都比小偷家族分高，除了那个
家族就是
除了那个啊，有个他拍了一个奇怪商业片，那空气人偶，
奇怪商业片，
你看过吗？那个
小偷看过，也不是奇怪，小偷家族，所以但小偷家族就是他那个应该是那个大众认知度最高的一部片子。
对对对对对，当然他小偷家族是让他火的一部片子吧，我觉得他火了以后他很多片子都认知都变高了嘛。
对，而且小偷家族当时是不是小偷家族当时不是国内电影节有上吗？好像是小偷家族还是什么片子，好像那个票价反正有一些炒特别高，反正就是让他在商业上获得一定成功了吧，反正就是而且在小偷家族，其实但我觉得小偷家族这样子，就是小偷家族其实是一半他之前的味道，一半他的那个就是对于社会的一个责任感，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这一部其实就是他社会责任感可能就占到70%-80%了，不管是他跟别的编剧合作，并且是他选这样一个题材，
他以前都是自己当编剧吗？
对，反正小偷家族编剧是他，反正写的是
海街日记也是漫改
啊，海街日记那就是漫改嘛。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但是这个编剧是一个那个嘛，就是名编剧，我觉得他的就是比重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是他不拿手的题材，就是悬疑，你知道吗？他那个第七度嫌疑人只有7.0分。然后，但是我是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愿意做这种事情。然后这个，然后再讲一下这个，这个三亚不是这个电影不是拍 LGBTQ 嘛？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不过这个电影应该很早以前就拍了，2023年，不知道失之愈合拍一部电影要多长时间啊？
应该挺快的，他现在一年一部，感觉。
有可能。然后因为就是日本就是去年好像还是去年开始吧，就是也有点在宣传那个就是 LGBTQ 了，所以说。
对，也许我觉得他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现在世界级的导演，特别是亚洲，出现了一批新秀嘛，就是在整个世界导演的语境里出现一批像什么奉俊昊呀，对吧？和当然奉俊昊他们当然都是大导演，然后但是失之愈合和奉俊昊他们好像一下子这两年就是进入到主流世界主流电影的语境里了，有这种感觉
啊？
就从那个寄生虫。获奥斯卡开始，失之愈合是不是也被提名过？小偷家族是不是也被提名了？
小偷家族拿的是那个金棕榈吗？
对，反正就是这个各大影展啊，包括奥斯卡这块开始，他们也搞政治正确，然后都反正就是大同世界大同这样子的时候，就好像出现了一批就是亚裔的新秀导演这种感觉
啊，
可能他也要往那个就是怎么说，就是要吸做一点那种。咱们先进这个新世界要做的事情吧，然后又但也要关注到就是东亚的这个语境嘛， 所以做了上面、有没有？我只是个猜测啊，猜测。
因啊，对啊，因为他们已经算是说白了，算是一个公众人物了嘛。就是
当然算，他早就是公众人物了，好吧？
不是，是这样，就有一些那，比如说，我觉得中岛哲也这种导演，他就不算是一个那种公众人物导演。就是他虽然是那种有在片场肯定是有话语权那种大导演，但是他还是拍一些，比如说那个，我们之前一块看的那个叫那个原子温。原子温的话，
你是说也太极端了。原子温要在街上，现在原子温在街上被警察抓起来。
对，原子温这种就是他就是那种往内走的那种导演，他是这样的。但是视力和感觉还是就是那种肯定会那种，就经常出去一些活动啊，然后发发言啊，感觉是那种类型。
原子温这种导演，大部分像原子温这种类型的导演，他都是向内走的，比如什么《深作星二》《三只虫史》都是拍那样子的片子。
啊、失之愈合明显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感觉不恰当，就是像成龙一样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往外走。
哎呀，也不能他，但那么说，但失之愈合他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就是自己的一个领域，对吧？总不能、
但其实
你直接他妈突然有一天一个消息说《子弹列车二》让他妈失之愈合拍，那个啥《极速追杀》
主要刚好，其实我觉得主要跟刚好失之愈合本身的就是他拿手的或者是他喜欢那一部分，其实刚好挺吻合的。因为他喜欢他内的那一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大众认知度还是可以认，就是比较能接受的那一部分的内。就他所谓的内，也就是那种家庭，然后就是一些小一些小生活啊、小日子，然后小家庭，然后父母关系啊、父子关系啊、亲戚朋友关系这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本身就大家就接受度比较高。
对，
对，这个又不是他刻意的，就是他。
但是这个东西能拍好，也不多。但是日本人更擅长这个，是吧？
有可能啊，那反正那聊到这个电影，那我们那反正那就最后推荐一下吧，就是对于那种片荒，然后这个片子肯定不是那种差的片子，肯定算是它的质感，其实就是影像质感挺好的，只是说
你看完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可能不适合过年看吧，但是反正推荐吧，就是对于这个片荒没有电影可以看的人，然后或者是喜欢失之愈合的人都可以看一下这个怪物
啊，我不推荐大家看啊。
哦，
我推荐大家看一个片子叫那个叫家族之苦系列啊，是叫怎么说名将是吧？
啊，名
日本名将，
名将
巨将啊，山田洋次导演的家族之苦一二三啊，然后看这个电影要配合一个系列使用啊，第一部就是刚才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然后第二部要看山田洋次之前拍的《东京家族》，然后再看《家族之苦》系列，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体验，我觉得。
美妙体，他听名字感觉就像那种《家有儿女》一样的，是那种、
对，
是那种感觉吗？
差不多，应该是那种在日本知名
家长里短，然后那种那样的。
哎，挺好。
然后里面也没有啥那种就是沉重的一些议题，然后就是特别普通那种生活
中。他不能说沉重的议题吧，就是这个议题就生活议题
啊。
有人可以拍的沉重，有人可以拍的轻松嘛。
哦
。你要原子文拍，可能就是肢解了。
哦。
行吧，我们这期就这样吧。
可以。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中原合作社，我是娄宗远，
我是雪宗，
拜拜。
我们的听友群已经开通，您可以搜索中原合作社首字母大写加阿拉伯数字一，或者通过公众号文章二维码添加中原合作社小助手微信，编辑消息向小助手发送我要进群即可。大家可以通过小助手直接与我们交流，添加中原小助手进群投稿不迷路。如果您喜欢我们，请在各大平台订阅我们，同时我们也期待大家积极的点赞与留言。今でも温かいままで、ほら体がまだふわふわ宙に浮いてるみたいだ。夢の中でだけ素直で、夢の中でだけ笑える。目が覚めると、私はまだ。
近くが